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有关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尼日利亚军方官员正在对博科圣地武装两年多前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进行的大规模绑架中第一个被救出的女子进行问话。博科圣地的伊斯兰激进分子2014年4月冲进其博克镇公立中学后绑架了近300名女童。阿米娜·阿里是其中之一，很多人在被绑架之后不久逃走，但仍然有200多人失踪。阿米娜获救的具体细节仍然不清楚。军方发言人乌斯曼说，尼日利亚士兵呢，在靠近丹博阿镇的一个村子救出了他。乌斯曼告诉美国之音说，军方在丹博阿一个军事基地对阿米娜问话，他说在救出阿米娜的时候，他与另一人在一起。该名男子被怀疑是博科圣地武装分子，正在同一个基地呢受到审问。乌斯曼说，阿米娜目前正向军方官员提供有关其他被绑架女孩下落的大量信息。在齐伯克镇抵御博科圣地民兵组织首领表示，是他们救出了阿米娜。他说，他的人在激进分子的一处营地外准备伏击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女孩。他说，女孩是在塞比森森林附近发现的，那里是激进组织大本营。据信，被绑架的女孩被带到那里。他说，萨米娜说呢，其他女孩仍在塞比萨的森林。乌斯曼表示呢，这个营救了一名被绑架女童的民兵组织，在打击博科圣地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军方的消息。那么美国非洲司令部呢，司令罗德里格斯将军星期二说，在利比亚政府做好准备之后，美国军方即可支持打击利比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训练及装备使命。罗德里格斯还表示，利比亚政局不明朗，不清楚哪些武装组织与利比亚政府共同作战，美国军方只能依靠利比亚临时政府来确定敌友。联合国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以免致命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或者是谋求夺权的民兵手中，但一些国家准备为利比亚政府提供武器和支援，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一场6.8级地震星期三袭击了厄瓜多尔海岸地区，仅仅几个小时前，该地区刚刚经历了一场6.7级地震，而在一个月前，厄瓜多尔呢曾经遭受过一次更为强烈的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说，这场地震的震中呢是位于罗萨萨拉特城北的地下24公里处，目前还没有生命财产损失的报道。不过呢，震区电力中断。星期三第一场地震的震中靠近梅尔斯尼镇，那里的很多人跑到街上寻求安全。厄瓜多尔四月份经历了一场近70年来最严重的地震，该国太平洋沿岸发生的7.8级地震导致650人死亡，至少1.25万人受伤。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呢，美国政府的高级情报官员说，他看到有迹象显示外国黑客试图窥探美国总统候选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迹象。他补充说，随着竞选活动加剧，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克拉珀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网络安全的活动中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官员正在和总统竞选团队合作应对任何网络威胁。明显的网络入侵行为跟过去两届总统大选过程中建立的模式相符。美国情报官员说，2008年时黑客活动猖獗，4年后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共和党人对手罗姆尼是中国黑客的目标。全球黑客组织匿名和其他组织曾威胁要对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发动全面战争。川普的竞选网站和商业网站已经至少6次受到污损并被垃圾邮件充斥，其中一次导致他的社会安全号码被公开。中国涉嫌在2015年发动对美国人事管理局的网络袭击，窃取了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另外一方面呢，被推断为美国总统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人的川普表示，为努力停止朝鲜的核计划，他愿意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川普还表示，希望利用他所说的美国拥有的对中国的经济力量施加压力，使中国政府在寻找解决方案过程中发挥作用。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月初，北京居民人大硕士毕业生雷阳在被警方拘捕过程当中离奇死亡，引发了强烈的关注与讨论，包括警方、家属、网络的舆论，甚至官媒，各方说法不一，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相？就在星期二，雷阳家属还有律师已经向北京市检察院报案，要求调查相关民警是否涉及了3项罪名：故意伤害致死、伪造证据以及滥用职权。检方是否会立案来处理，让雷阳案正式的走上司法的程序呢？而中国的司法审理又是否能够确保真相的大白？与此同时，中国几大官媒对雷阳事件纷纷的表态与高度的介入令人侧目，这背后到底释放什么样的信息呢？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现场进行讨论。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第一位是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以及中国时政评论人士郭宝胜。我们欢迎两位。是。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在我们展开讨论以前，我们要先为您来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北京雾天律师事务所的程海律师，先来就法律的层面来为大家做个简单的说明。程律师您好。
哎，你好。
是。陈律师，我们也知道刚刚提到了这个雷阳的家属和律师已经向北京的检方提出了报案书，您认为检方会不会立案处理？到底刑事立案对于厘清案情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第一个，我觉得他应当立案，因为根据现在已经掌握大家公布的这个证据情况，以及警察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已经还有现场的一些视频吧，证人的一些证词，就是围观的人群，已经证明这个警察呢已经有多处的违法这个履行职务的情况。
嗯哼。
在50分钟之内导致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按照最低的标准应该是构成了滥用职权罪。按照我们国家这个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有违法行为导致一人死亡的就可以立案了。
是。那么程律师，另外也想请教您，对，您刚刚提到，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您与中国各地一共有20位的律师发表了针对雷阳案的法律意见书啊，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意见书当中说，相关的警察和人员已经涉及了滥权罪，必须来立刻立案就责。那么您认为，如果当局立案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整个审理的程序大致是如何？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明？还有，刚刚您提到很多的证据，但是现在事情发生已经10多天了，所有的原始证据要如何来搜集？能不能够做到完整的搜证呢？
他是这样，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嘛，就是第一点，警察有这么几点违法。第一个，没有人举报雷阳有违法行为，他举报是别人，不知名的。第二呢，警察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他有这个任何的违法犯罪嫌疑，可能只是路过那个租鱼店吧。这样子他就没有权利对他进行盘问，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在控制第一个现场控制他的时间，按照地下戴上手铐，这样大概花去了20分钟。那么按照警察法还有其他法律的规定，对一个人的控制其实是警察权。那么当时警察带了总共是两个警察去了现场，还有4个协警。
嗯，
这样那个协警嘛，这个5个人里面至少有3个是协警，是不是警察参与了这个徒手制服他。
嗯哼。
这个就是构成了非常严重的违法，
是
很可能在这个地方呢致人重伤了，所以他构成了这个滥用职权罪，导致他死亡。
好的好的。
那么证据呢，因为现场的证据呢，因为对方已经提供了很多嘛，就是雷阳的家属、他的律师， 这个已经收集了很多现场证人的视频和其他证据。那么如果通过尸检证明他是被外伤外力致死，那么就要上升，这个案件就会变成一个故意伤害致死罪。
嗯哼，
那就不是滥用职权罪了。
是，
那什么如果有证据发现他是故意把他打死，那就变成一个故意杀人罪。
嗯哼，
所以这两个罪名的变化，他要根据新的证据、尸检以及其他的证据来进一步推论。
好的，好的，
现在能证明的就是滥用职权罪。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北京的陈海律师就法律的层面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啊。那么继续，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邀请我们的两位来宾。我想首先请教赵岩先生，赵岩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陈律师的说明啊。当然，现在还有赖于更多新的证据。可是事件发生至今十多天了，您认为这整个这个雷洋的案件，它能够有查出水落石出的一天吗？
如果要按照技术上层面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雷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从这个离家开始到他出事的全部过程都是那个有证据链可以接上的。尽管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现场原始的证据，但从另外一方公布的证据上看，他至少十分钟时间是不可能完成警方所指控的那个嫖娼的那个行为的。那么这个如果这个行为确立不了，那么其他的问题就像刚才陈凯律师所讲，一个滥用职权罪，一个伤害致死或故意杀人，这三个必有一条可以成立。我更倾向于这个后两条，就是一个杀人致死，伤人致死和这个故意杀人。因为你明知道这个人你不是从现场抓的现行，你在大街上去盘问他，而且过多的使用暴力来把这个人制服，那么现场有那么多的公民看到这样的情景，你警察五六个人在制服一个人的过程当中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第一显示你无能，第二就是说你是应该是在这个制服他之外有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的完全的可能。
是，那么郭先生，当然了，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就像赵先生说的，从技术层面这是可以做到的，可以把这个在背后的这些嫌疑人绳之以法，但是在中国这有没有可能落实？我们就简单来看看，雷洋的家属和律师提出了报案书之后，光是这样的一个报道，几个小时之后就完全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给删除了。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当局是不是从现在开始似乎对雷洋案的相关报道又开始收口了？
对，一开始这个案子一发生呢，首先是人大的校友啊，我也是人大的校友，把这个来捅出来，然后造成一个很大的社会压力。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它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人人平等，中国社会要看你的社会关系、社会背景。为什么要突出这个人大他校友的身份？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知道他也是属于体制内的精英，这样的话给警察呢这个势力给一定的这个压力。
压力、
啊，没有这个压力的话，他会继续的来做这个删帖啊、造谣啊、撒谎、圆谎。你看那个北京市公安局都在支持这个事情。这个事发不久，他这个北京市公安局政治处就到这个东桥口派出所啊，就去慰问。然后他的这个微博“正经事儿”就说这个东桥口派出所执法公正，底气十足啊，这就看到北京市公安局整个在挺他。然后他家属的这个报案书一出来之后，就被这个财经网那个消息就被删除，说明就是说整个公安局、公安部、整个公安的势力都企图来掩盖这个事情，啊，哎，这个以这个人大校友为核心的，还有这个律师啊这些为核心的这些正义的力量啊，他们正在跟这个角力，所以目前的话，这个案子还处在一个角力战斗的一个阶段，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个政治的博弈的问题。
政治的博弈，您还在推特上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在这里提到，您在推特上说，因为雷洋的案子，您说这个全国高校现在正在酝酿规模巨大的游行示威，也许要超过八九民运，也许要引发中共政权的彻底崩溃。哇，您是如何得出这样的推断？
这个是主要是呢，因为以前的话也发生很多警察，这个滥用权力致死人，但是那些很多都是社会的访民啊、底层啊。你比方说钱云辉案子，他只是一个村长，还有这个许崇和案，他也是个访民。但是这次呢，被上岸的对象啊是个人大的硕士，他是国资委的下面一个智囊机构的学者，所以他把整个中产阶级给激怒了。中产阶级如果激怒， 像那个人大八八级还有七八级，他们很多的发言里面就说我们再也不能忍耐了，这个是我们都担心我们会成为下一个
雷
洋。
嗯，
所以这样一种担心呢，把这个中产阶级整个激发起来之后，那跟以前的这种抗争还是不一样啊。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动荡，也是有可能。尤其现在这个尸检报告，它有压了这个15天或者20天之后才公布，但是这个结果一旦出来出现不公正的情况，我估计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的民怨啊，就会达到一定的地步，就会爆发出来。所以我感到这个事情呢，会激发这个知识分子、体制内精英啊，整体的对这个当局，尤其是这个警权滥用的这种反感啊，会进一步的来加强。
是赵先生，您的看法呢？为什么雷洋事件，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过去也发生过很多起中国公民被警察打死的案件，为何雷洋案引发这么多的关注与愤怒呢？
前提是一个刚才宝胜说的有一定道理，就是说他首先是一个知识精英体制内里的人，那么体制内里的人呢，他们怕自己得到这样的一个将来的有一天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有一种担忧。但是呢，我是觉得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无论是钱云慧还是这个去年死的徐春和事件，
对，
是。
那么尤其是去年这个徐春和事件，在公安部在处理这个问题，偏听了这个铁路公安局和铁路检察院的这个调查报告，没有这个自己采用独立调查和有一个第三方的独立调查的结论。那么央视呢又大加鼓噪。第一，这两个事件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执法检查仪，就是警察身上带的东西，一坏掉了，没有记录。第二，这个就是监控设备叫做选择性的损坏也罢，叫选择性失灵也罢，哎，它有共同特征，包括这个几年前钱云慧事件，就这个村这一段那个监控仪坏了
、
那你这个事儿怎么说？你别村不坏，下一个村也不坏，就这个村坏了。
嗯，
而且央视选择性的报道也有一定问题，就是说他去年说那徐春和事件，他只播放徐春和拿棒子打警察，他不播放前面就是民间传的警察是先打徐春和，暴力打的往死了打，那把人激怒了，人家正当防卫要还击，我不管你是什么，你不让我进站，这是首先是违法，你在首先在警察这儿。那么在这个问题之外，就徐春和事件出来以后，也是县长去慰问，回过头来又抓709事件，又抓了那么多的律师，当正义跟这个警察的任性权力无法较量的时候，那么下一个问题雷洋的问题自然就会出现。那么这里我们不说，不管是雷洋还是徐春和还是钱云禄，你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的正义得不到实现，无论他底层，你底层人民得不到实现，你也甭想高层的得到实现。就像57年反右，包括文革，57年反右对的都是所谓的右派知识分子，到了文革自己体制内的人也开始倒霉了。
是，
那么我觉得体制内的人现在是他们觉得怕明天有一天他们也可能被打飞机死或嫖娼死，各种各样死法，躲猫猫死也是录像不好使，在看守所里录像都不好使，
是，
这都是很奇怪的事儿。
就像当年的孙志刚一样，
他们现在集体发声，在网上集体发声，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宝胜所报道的所发表的那个更重大的超过64那种行动，为人权而战那种行动有可能出现，
未必不可能发生。好，那么在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就像您刚几位提到的，过去也有很多的案例，那么中国的官媒是如何报道，官方又是如何的来掩盖事实的真相，我们再继续讨论。不过我想我们先来接听一些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我们想了解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那么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551，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来电非常踊跃，所以我们请您围绕主题简短的发言。我们下面就先来接听这位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您好，玉文。
是，请说。
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法律状况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国家之一。法律呢，它不是一个维护公平正义的一个工具，而是他们维稳跟打压异己的一个工具。然后的话呢，他们 刚刚嘉宾讲到一些什么司法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法院系统啊，检察系统，还有那个法医系统，什么有关证据方面的东西，这一切都可以被操弄啊。我觉得他们是啊，跟他们搞法律，他会跟你耍流氓。你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刘晓波他的爱人，他的太太是刘霞，到底有什么罪？凭什么软禁他这么多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谁能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司法对这个问题，司法当局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释的？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说法。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案件跟他们玩法律的话，根本就玩不过他们，因为法律不是公正的。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广西的彭先生。那么，继续我们来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讨论。我想先请宝胜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谈到了徐纯和案、钱云慧案，甚至远到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很多人把他来与雷洋事件相比。他也是当年因为在路上没有带身份证明，被抓进看守所，结果被看守所的员工给打死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案件，就像刚刚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也有说，中国官方会倾尽全国之力来袒护，可以说是一两个地方的一些警察势力，或者是一些这个没有按照法律来行事的警察，他们所做的这些案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势？看到所有的民众几乎是对中国法治毫无信心。
对，因为中国呢，现在确实是个警察国家，啊，不是这个人民共和国，而是这个警察共和国，就是他靠警察来维稳，警察是他的刀把子，就是军队是枪杆子，警察呢是刀把子，维持他政权的这个稳定、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所谓的都是要靠警察，所以他这个警察的形象他一定要照顾，对吧？所以警察犯了什么错，他肯定要袒护，然后你不袒护的话，警察犯错，他整个政权呢一损俱荣，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是你如果袒护了警察之后，这警察还会继续为他们来买命，啊，这个是呢，他也考虑到一些财政的问题之后，他会纵容警察呢干一些这个黑色的收入，比方说这次雷洋事件是典型的这个抓嫖创收啊，各地的公安都这样的，通过这个钓鱼啊嫖客过来，然后啊来威胁你，然后抓嫖
勒索，
然后勒索，
嗯
啊，他这个上面的人呢对这些情况都是非常的清楚啊，他通过袒护这个警察的权力，警权过大，他来维护他这个政权的稳定，这个在周永康时代是表现的最突出的。周永康啊，那个时代呢，所有的政法委书记都是公安局局长兼的，就是公安局来领导检察院、法院的。啊，周永康虽然给打倒了，但是他的这个余力啊，还在这个都行。尤其在北京的话，北京是公安局局长啊，以前是那个傅政华，现在他做公安部的这个副部长，所以他的这个警权是非常大。709大抓捕，这个傅政华就是这个总指挥，所以这个警权的这种啊，无限的这个膨胀，无限的践踏人权呢，在中国达到一个典型。
是
啊，但是雷洋案呢，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这个转机。转机是什么？就是这样一种博弈呢，是一个无限扩大的这个警权，无法无天的这个警权和这个体制内精英的一个博弈。
嗯
啊，你看人大这个校友啊，都是一些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像法律系、新闻系啊。我也是人大那个哲学系90级的，我们班有4个人是都分到这个新华社，还有一些分到这个中央办公厅啊，就是他都是体制内的精英。这次人大的校友发生呢，就是要加重啊正义力量的这个分量，然后这个正义的力量才能跟这个无限扩大的警权呢进行抗衡。他这个作为这个高层，作为习近平，他也要考虑啊，因为这个体制内的精英也是这个国家正常运转的一个因素啊，你不讨好他的话，那对国家的以后的发展也没有好处。所以他现在这个最高层的这个决策层正在这个考虑这个两方面，到底是照顾警察这个倒把子呢，还是警察还是要来照顾这个以人大校友为核心的体制内的精英。
是，或许可以呼应宝胜刚刚提到的，我想请赵先生来谈一谈，就是从这次中国三大官媒的报道，因为我们看到央视先是站在警察的一方，采访了这个族裔女，然后强调了这个确实有这个嫖娼的这个情况发生，那么但是我们立刻看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中国的官媒，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那么他们是质疑警方的做法，认为警方执法过当，甚至说警方是不是有把舆论导向这个揭发个人隐私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显示三大官媒彼此间有一些分歧，您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
他这个就是从去年的徐春和案件以后，这个中央政法委和这个最高层他也有一个反思，就是警察确实权力过大，那么你中央电视台你在未审之前、未调查之前就把结论拿出来了，这是完全违反这个法律和这个宣传纪律的。那么这次呢，新华社发出了新的声音，就是说你不能跟舆情作对， 你不能走在疫情的后头，但是也不能站在疫情的对面，这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两会就是在黑龙江省代表团，习近平亲自去了，而且带这个王沪宁和栗战书，他去各省的代表团都是带着这两个人，唯独去黑龙江代表团带了这个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而且提到法治问题。后来我给黑龙江的，因为我是黑龙江人，哈尔滨人嘛，给黑龙江的人大代表打电话，这我不能说他名字了，我说他在会上说什么了。那么确实习和孟提到了这个徐仁和的案件搞得不好，就是跟法治精神是相背道的。那么这次呢，新华社呢就跟这个东西呢有相印证。其实中央电台呢，那个尽管这么多年也有一定进步，但是他们的整体的政治水准和法律水准是很差的。原来是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发消息，中央电视台才能发消息。
嗯，
但是这些年中央电视台越来越这个在李长春和这个刘云山这个两个常委、两届常委的领导下，越来越不把自己这个当老三了，就把自己换成老大的位置了。所以呢，那个他们的声音呢，完全是超越了法律的限制范围之内。包括高玉案、蒲志强案，他们都提前发声，法院没判呢，他先来了。嗯，他先来的结果就是使自己出丑。
没错，这个电视认罪一直是受到讨论的一个焦点。
对对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转型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社会要转型，你要学先进的东西。那么警察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他已经陈阳已经发现这个雷阳已经死了，那你就不应该再发声了，因为你是当事人的一方了。那法律面前人平等，法律面前跟机构也是平等的，他这个死者的家属和公安局都是平等的地位。那么中国的法律是没有规定清楚，你在公安局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检察机关是检察机关应该到位，但是检察机关没有迅速到位。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警察出现了问题，第一检察官要到位，第二涉及到联邦法律的时候，联邦调查局要到位。
嗯，
这个就是在体制和机制上的缺失。没有，因为中国的公安系统从上到下都是公安部、公安厅，公安厅归地方管，那就是归北京市管，北京市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公安部自己就听北京市汇报，他没有一个独立系统存在。他如果有一个第二的独立执法机构的存在，同时到达了现场，那么警方再造假就非常之难。
嗯，那赵先生，您这说到了重点，我接下来想请宝胜谈一谈。就是说现在家属已经提了报案书了，检方在舆论这么大的一个压力之下，看来应该是要立案来处理。如果不立案处理，这肯定是要引起更大的舆论反弹。那么如果立案来处理，我们能不能够预期一个公正的审理？我们看到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后来呢，两位当事人被判处了死刑，还有其他的涉案人被判无期徒刑。这一次雷阳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可以说让大家觉得有这种可以比较公平的这样的一种审判的结果？
对，当时孙志刚案呢，主要是在那个 SARS 期间呢，中国政府的形象在全世界已经非常的差了，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然后温家宝啊刚上台，他也想给人民有一些妥协，所以他在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把这个事后审查给取消，来平反这个孙志刚案。现在的话整个政治层面呢，实际上也是有契机的啊。一个是这个周永康被打倒之后，他的这个残余势力要清除，他的这个警权过大的这种思维啊要来清除。再一个，人民呢对这种警权过大这个非常的反感，人人自危啊。现在网上说就是那个路过洗脚房，小心变雷阳，
嗯哼，
对吧？这个当时警察抓那个雷阳的时候，就是判断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人走路那个神色比较慌张，
是
啊，所以这个网上说就是说这走路神色莫慌张，警察抓嫖不商量，就说你走路神色都不能慌张，所以他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人呢都是人人自危啊，所以这个显得一个缺乏安全感啊，然后这个人们对这个政权已经极度丧失信心的这种状况下。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央他真的明白情况了之后，他们有可能啊做出进一步的妥协。所以在中国的任何的司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这次的话，就人大的这些校友啊，体制内精英如果出来发声的话，我估计中央他会重新来考虑。所以呢，这个案子立案不立案，他们现在还在角度当中。还有那个尸检报告为什么要拖迟到20天之后才能报？ 也是因为他们正在讨论啊、开会啊，所以中国一个很小的事情，实际上要上升到政治局常委来讨论。
好几个层级，嗯，是确实保身。那我们在我们结束讨论以前呢，我们想再来接听我们一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的电话、您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位，就是来自辽宁的马先生。马先生，请您简短的说明。马先生，您在线上？
喂，你好。
哎，您好，请说。
你好。我对这个雷洋的死法有不同的一看法，就是雷洋是必须得死，因为你看见警察对付他的手法的就是，下死手，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得罪什么人或者知道了一些真相，所以被人灭口了。包括以前那个徐春和，他多年的上访，这次就是不让他上车，然后又拿棍子打他了。我觉得其实。要是对付徐春和，来两个警察把他摁倒的铐上就可以了，这只有一个警察在那去打他，去激怒他，然后用枪击毙他，我觉得这只是灭口。这是我的看法。好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辽宁的马先生。那么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针对有关于雷洋案真相能否大白，我们相关的讨论呢，必须在这里先给您结束了。稍后回来，我们要为您讨论的是另外一个热点的话题，那就是张德江视察香港，港人的愤怒从何而来？也请您持续锁定《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长张德江目前正在香港进行3天的访问。张德江强调，他此行是要来听听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相关意见。而就在今晚呢，他也与4名的香港泛民议员进行了会晤。不过香港民众对于张德江的到访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许多香港的本土政治团体发起了抗议，还有悬挂标语，他们要求张德江滚出香港。港人的愤怒到底从何而来？在港人批评北京收紧对香港控制的时刻，张德江的来访到底是缓解还是激化了港人的不满？另外，香港特首梁振英为张德江出动了反恐级别的保安，港府如临大敌，防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继续的是两位嘉宾在现场为您进行讨论。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仍然是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以及中国时政评论人士郭宝胜，我们欢迎他们。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针对张德江访港来提出您的问题或是您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就想先请这个宝胜来跟我们谈一谈啊，张德江这次的访问很有意思。我们先从中国的这个官媒定调说这是来视察的，这跟过去的几次所谓的考察用的字眼完全不同。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说触发了港人的一些敏感神经。您认为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考察的话，它是一种谦虚的心态啊，觉得这个香港还有先进的地方，我来学习。但视察呢，完全是一个中央高高在上的一个姿态，我是来奉这个圣旨，钦差大臣，我是来视察，然后你们有什么冤情啊，我来解决，或者你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来矫正。所以他这种高高在上的这种姿态啊，对这个香港人是很不舒服，尤其香港这种本土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对这种视察的这样一种用词啊，是特别的这个反感。再一次的说明了，就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已经不是什么港人治港，已经不是一国两制，完全是一国一制。你就是一个地方的市，地方的一个省，顶多是我就是中央来全盘来指挥你，来操纵你。这个包括那个张德江，他到香港之后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感、忧心抗议。除了他在这个 SARS 期间导致这个300人死亡啊，299人死亡，这是那个张德江有直接的责任的。除了这个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张德江在2014年就直接否定了 这个香港人的这个普选的这个愿望，当时的就人大常委的831这个决议，啊、这个张德江就是这个罪魁祸首啊！831决议一出来之后，就把香港人要求普选的这样一个愿望、这样一个权利全都的否定，所以这个导致港人对张德江是特别的反感，所以导致这次的保安级别也是全面的这个升级。
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谈谈。不过我想接下来要请赵岩跟我们谈谈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张德江是2012年之后4年来首次访问香港，是中国正国家级的领导人。那么你认为他此行他说了几个字？三个字，他是要来看，要来听香港的民意，还有要来讲，要在这个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上来发表演说。但是很多人说，到底张德江此行，您认为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他三个字呢，我觉得一个第一个看呢，他来看太晚了，应该831出台之前你就来看，因为你国家法律出台之前，你不到实地去调查，你就搞这么一个东西，实在是荒唐可笑。第二呢，张德江本人呢，他是金日成大学毕业的，没有任何法律背景，他做这个全国人大委员长本来就是一个荒唐的事儿，应该是李克强学法律北大毕业的，他来做委员长搞立法搞监督，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他不懂立法，而且呢这个人呢在香港呢也是腐败的一塌糊涂，他的老婆和孩子在那儿有很多公司，那他搞831的目的呢主要是就是为了控制香港那个中共自己利益集团很多，你像曾庆红的孩子啊，王兆国的孩子，刘延东的孩子，贾庆林的孩子，这些大批的领导人，还有那个李小林，我也揭露过他，在那都有自己的公司。如果让老百姓自己普选的话，那么他们的公司利益怎么保护呢？所以张德江这个第一个看晚了，就是现在看他能不能真实的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张德江去香港已经进入了一个反恐级的状态的一个警卫标准，那远远超越这个九七年这个香港回归了，香港回归没到反恐级呢，他就到反恐级了，比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去香港那个来头还大，那这个已经超出的范围，这是一。二一个，我们昨天和前天都在了解，有人也给我们打电话讲，他不仅这个超越了反恐，而且这个安全部、公安部和总参去了很多人，完了现在就开始这个泛民啊，那个包括上海和香港那个在香港的全国其他地区的访民挨个找谈话，你们不能这个，你们不能那个，就很荒唐的一件事。一个人大委员长来，你说你来看，你看什么？你什么都看不着，你不接触访民，你让你下边人接触访民，还是撒谎吗？不接触这个泛民，你自己接触也是有选择性的，应该全体都接触。你泛民二十多人，你每个人都谈一谈，你时间也足够用吗？这是看。说讲一路一带，我觉得这个跟他也没关系，因为你是搞立法和立法监督的是吧？一路一带是政府要做的事儿，跟人大也没关系，你这个只是一个托词而已。那么
所以他真正去的目的是什么？
真正去的目的应该是在他，因为他惹了这件事儿，831这事儿是他惹的。那么在本届19大之前和这个下届这个人大那个代表大会之前，习近平可能是没有机会来了，因为这是其一。其二，张德江是香港问题这个中共内部的领导小组的港澳问题领导小组的组长，习近平不是，那么呢他必须惹了这件事儿，他要去处理这件事儿。831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从宪法的意义角度讲，831的决定是违反宪法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共宪法第34条叫18岁以上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个呢从字面上看比中华民国的那个宪法还先进。中华民国是20岁有选举权，23岁才有被选举权，字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你831这个决定，你规定香港的公民是只有精英的这些人才有选举权，那更多的普通的香港老百姓没有这个选举权，所以呢他不仅违反了香港的基本法，而且违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大陆的宪法。那么那香港有一个公民叫这个陆伟平，和大陆有一个北京的公民叫葛智慧，都对全国人大提出了这个对831的违宪审查。
是。
那么现在那我知道葛智慧是收到全国人大和中办国办三个信访局的这个回信，说你的信我收到了，但是你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你收到以后你是否要进行审查，你要给公民一个反馈啊。 那么这个最早提出是2014年12月25号在梁振英去北京的时候，这两个公民已经提出了。但是你现在2014年现在已经2016年5月份了，你还没有给人家反馈，那么就是说人家指出你违反宪法，你张德江违宪，江泽民和习近平胡锦涛三人都说过违宪是最大的犯罪，那你现在张德江和831决定人你已经做出了违宪的这个831，完了他们自己还讲说这831是全国人大做常委会做出的不可更改，立法法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决定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个来撤销，你是错误的违宪的，你必然要撤销。那你现在人家已经认为了你没给人答复，就说明你这里有故事嘛，
有毛病，
对不对？有毛病嘛，你不给人答复，你现在带着罪，应该说你违宪最大的犯罪吧，这是他们三人领导人说的，你带着罪去香港你什么意思呢？
嗯，
那这个事儿应该是他自己那个拉的屎自己。
是不是还有一个可能啊？我想请教宝胜，就是我们看到831所引发的争议，这几年在香港可以说是引爆了这个雨伞革命、战中运动，各式各样的这种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中国与香港之间的这种对立与冲突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这几年当中，就最近这几个月，很多人关注到所谓的港独势力的抬头，也有人很多人认为831占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对。
那么，是不是张德江这一次来访，有人说也是要给所谓的港独势力一个下马威？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完全有这个可能。表面上是一带一路，但实际上它主要是针对这个2017年特首选举，还有这个港独势力的崛起啊。其实港独呢，完全是共产党逼出来的，可以说是张德江逼出来的。为什么？因为831决定呢，就是说破灭了这个香港人普选的这个愿望。普选是什么？就像台湾一样，每人一票，而且这个候选人大家竞选的。你蔡英文啊、施明德啊、国民党可以推选很多的代表，但现在831决定就是说，替候选人的提名委员会只有1200个人，这个里只能提名个2到3个人，啊，所以这个就不是这个真的普选，啊，这个不是真普选之后，他们就是要求真普选，马上就831决定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发生了雨伞运动，但雨伞运动呢是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结果共产党一点没有退步，所以呢。对这种和平、理性、非暴力运动的一个反思之后呢，这个港独运动就起来了，觉得我们应该勇武抗争啊，甚至那个港独的那个领袖说不排除这个武装起义啊，对吧？再一个是他们这些港独的对这个泛民的有些反思，泛民老是希望就中国民主化之后，这个香港的问题就能解决，他们觉得这样等不及了，与其等中国民主化，还不如我跟你划清界限，我隔离，我要独立，所以他们这个香港大学就。出了一本书，就是香港这个民主路啊，他们是从一种公民民族主义的角度，就是说不是这个血缘的原因上，我们都是汉族，那我们是一个民族啊，但是他是从公民角度，就是说我因为政治价值观的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民族，
嗯
啊，我们在血缘上是一个民族，但是我们在国家意识上、公民意识上，我们是新的民族，所以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香港民族，香港民族就可以成为一个崭新的香港这个国家，所以港独意识现在在香港呢是。崛起啊，然后他们不仅是出书啊、思潮啊，而且最关键是他们有香港民族党，还有各种的活动，而且像那个梁天琦，港独的很大的代表，他这个地方选举居然拿到了6万多张选票啊，就是这个你就看到这个香港市民对这个港独啊这种本土意识啊是非常的支持，这个是中央政府最害怕的。
是我们
所以他这次来，他就是也是针对这个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所以有这个反恐级的保安。
而且这个反恐呢，他提了一个名字叫"香港恐怖主义"，
嗯、
这个全世界罕有的一个名字、
嗯。
香港恐怖主义指的就是港独势力啊，因为他们提出这个勇武抗争啊，啊，提出这个不排除武装起义，所以搞了一个概念"香港恐怖主义"，太有意思了。
是很多人，或许我们导播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荧幕上可以放一放，我们在这个推特上、啊、看到这样的一幅有网友所做的1975年当时这个英国女王访问香港时的一个图片啊，拿来与这个2016年，我们来看看2016年张德江要来访问英国女王当年的访问呢，你看她与这个市井小民啊做这个非常亲切的对话。在另外一边，我们看到筑起的这个有一个人高的这么高的一个铁马高墙啊，就是不让这些示威抗议者能够见到或者看到甚至接触到张德江，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反差。上面说这个从来就只有专权政府才会如此的害怕人民，所以呢，可以说点明了这一次访问呢，为什么港府采取这样的一个激烈的措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的就是， 这个港府的一些做法。这个我们知道梁振英这个上任以来他争议不断，本身也是很有争议性的人物，但是他的对中国的这个立场一直是很多的港人心中的这个非常不快的这个来源。那么赵岩，你觉得这个到底梁振英到目前为止他所展现的，特别是在处置这一次这个张德江来访的这个处理手法，凸显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凸显了他一个奴才的本相，这是其一。其二呢，梁振英这个人呢不仅是奴才，而且是一个贪官。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原来有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叫刘梦熊，是他上台的时候最铁杆的支持者。那么现在刘梦熊先生呢就在监狱里。去年的九月份我回到这个美国之前，我特意采访了一次他，我特意问他，我说这个梁振英这个收了这个澳洲公司的这个5000万港币，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他说有。那我说，我又问他，我说那个中联办的很多人，包括张晓明，就是中联办主任，他说中央政府知道这件事儿，习知道这事儿，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我说你知道的情况怎么样？他说习怎么可能知道？那个中央政府怎么可能知道？如果他有知道的话，习和中央政府一再问说要选择这个唐英年和梁振英之前，和其他的候选人之前，一定要首先看看到底有没有连接上的问题。张晓明拍了胸脯打了保票，说梁振英肯定没拿过钱，但是他拿这个钱的时间节点上就是在他上任的时候拿的，那你完全是一种受贿行为嘛。但是去年不是说这个要给这个特首以3000之上的权利吗？我还问刘梦熊，我说这个3000之上权利你认为怎么样？他说不应该有。我说但事实上有了，他超越了法律，受贿都没有得到追究，不是3000之上的权利吗？那刘梦熊也苦苦的一笑。但是我没想到我走了以后，因为这个采访，梁振英第一个罪没追上他，说他这个欺诈；第二个罪说妨碍这个警务公务，这个现在刘梦熊被扔在监狱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所以梁振英不仅是一个贪官，而且还是迫害这个正义之士的这个恶官恶吏。
嗯哼，是。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张德江这次的访问。那么有很多人说，对于北京对香港的政策，特别是近年来香港的局势不断的在变化，很多人担心北京是不是有可能调整对香港的对策。那么我想请宝胜跟我们谈谈，从过去邓小平的4项承诺，这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甚至50年不变这句话，很多人都开玩笑说10年都没再听说过这句话了，已经很久没听说了。北京是不是考虑，或者是不是在酝酿着要更改他们对香港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或者已经在发生了？
对，我觉得他不会更改，他只会更加的强硬。你比方说张德江，刚才赵岩也提，他是金日成大学毕业的，他被称为张北韩呢，张德江，所以他非常左的，他只是一个很强硬的，就把香港怎么样进一步都控制的。现在香港的这个经济啊、政治啊、媒体啊，基本上全都给中国给控制了，那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政策会更加的一个强硬。你的这个领导人，你的选举全都是由我们来操纵，甚至派一个党员。你梁振英，大家就说他是地下党员嘛，他确实是这个党员。梁振英最大的罪什么？卖港求荣呢？就是他不会照顾香港的利益，他就只是讨好这个中央的利益，出卖香港人的利益。所以本土意识为什么高调？是因为你梁振英不能捍卫我们的利益，那只能是老百姓来捍卫本地的利益啊，对吧？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英国政府港。历任的港督啊，香港总督啊，都是维护这个香港的利益，跟英国政府讨价还价的。但是梁振英确实这个卖港求荣，而且英国政府他对当时的香港是非常的尊重的，啊，英国女王啊这些，有一次那个英国女王访问香港的时候，要去一个中国的很有名的一个茶楼去喝茶，但那个茶楼说我们客满了，接待不了你，哎，他就当天就没接待，他也没去。但是这次张德江一到这个香港那个君瑞大酒店，他一个人全都包了。
嗯，
这两种风格，就像英国女王那个，前几天接待那个习近平嘛，他说是贝德拉克，就是倒霉啊，我陪习近平转了一天，我觉得太倒霉了。就是这个是两个文明的一个冲突，啊，这个中国政府一到哪里去，他那个很霸道、很霸气，就是让人家感觉到非常难受、很野蛮。这次那个6000个警力啊，还有反恐级别升高啊，就是那香港人搞得很不舒服的。啊，所以这个英国的他这样一种文明的自主的服务型的这样一种政府的风格，跟中国政府是完全相反。所以现在他们很多人都怀念那个英国那个完全自治的那个情况，而中国政府的这个对港的政策呢，只会更加的强硬，啊，不会这个改变。所以这个香港人呢，我觉得他这个抗争呢，可能会更加的激烈。像 这次港独这个运动啊更加的崛起，提出这个勇武抗争啊这些概念，说不定以后会发生一次比雨伞运动更加激烈的一个社会运动，那时候就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了，可能就是个社会革命了。
那么赵岩，你的看法呢？很多人在香港的这个香港民众对香港的未来前途其实非常的担忧，你多次到香港去采访，你的观察是怎么样？你个人对于香港的未来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你的看法？
他现在里头有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港澳两党小组原来有一个叫刘延东的，就国务院副总理，他主管文化教育，就是最近这莆田事儿和那个其他的教育发生的问题都跟他有关。那么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港澳工作的领导小组的这么一个成员的身份，因为我们两会看到这个梁振英去汇报述职和这个两会汇报都没有刘延东的身影了。那么我问了一下国内这个过去的这个接触过的朋友，那他已经在这儿已经去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说2014年的这个年末，习近平去澳门，就是澳门回归15周年的时候，他说了对香港的问题必须要牢牢地把握一国两制的宗旨，第一个。第二，依法治港，依法保障两制的实践。第三个就是必须尊重两制的差异。那831的决定导致了这个战中运动、雨伞运动的发生，恰恰是因为这三条没有做到。那是习近平在831之前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得不到这个声音的发出，还是这个事后他得到的反思。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三句话是一个进步。但是不管你说什么，重要的是看你做什么。那他说过这样的话以后，包括这次这个张德江我说的要说的第三点，去之前新华社和凤凰电视台都说了，以后在制定香港的问题和政策和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不仅要看香港的基本法，还要看大陆的宪法。那这跟那两公民提出的对831的违宪审查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香港人应该抓住大陆这个法律，对这个张德江这次去应该对他提出一个违宪审查，给他送嘛，这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当时这两个声音都没有得到香港报纸的回应，包括香港苹果日报，陆伟平打电话给送东西到现在也没发，我不知道苹果日报怎么回事。
是，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不到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想请两位各自用大约30秒左右时间做一个总结。像先请宝胜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张德江这次的访问3天时间，那么当然也见了泛民的代表，那么也发表了讲话，你认为他能够传递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宣示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走过场的访问？
他除了一带一路啊，强调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之外，他也是来看看这个香港的发展，这个是为明年的特首的选举还有对港澳势力啊有一个部署啊。当然这个香港方面呢，现在这个泛民派他也提出他们的一些要求，见面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撤掉这个梁振英。我估计这个意见会传达到这个张德江的爱中啊，这个中央政府呢不会考虑这个梁振英的连任啊。再一个呢，就是香港人要求这个政普选的这个权利呢，我估计中央永远是不会给的，除非他自己的抗争。所以张德江来港啊，只会更加激化香港的抗争运动，所以雨伞运动之后更大的一个社会运动呢正在酝酿当中。
是，赵岩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他一个是打，就是对所谓的港独啊，这个有一个打的那个态势，语言上也讲出来。另外一个是拉，因为现在香港泛民很多人到界了，他这次去可能有这个目的，我要把泛民的拉入他的阵营。但是他想拉的目的能不能达到，另外一个话题。其三就是他回到国内要给习做汇报，以后这个香港港澳领导小组、中共党内港澳领导小组组长的问题，是不是要有一个交的过程？那么交谁来交？肯定是由他来交。交什么？那完全看他这次在香港的表现是怎么样了。习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那还要看。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解说啊。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郭宝胜还有赵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包括来宾、听众和观众朋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也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您可以点击卫视留言板来就我们提出的问题来发表您的评论，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那么非常感谢您，同样的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还有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交流与互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为您探讨的是中国军方在蔡英文就职前夕发动了连串军演，蔡英文的执政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明天再次与您见面，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有安华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有关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尼日利亚军方官员正在对博克圣地武装两年多前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进行的大规模绑架中第一个被救出的女子进行问话。博克圣地伊斯兰激进分子2014年冲进其博克镇公立中学后绑架了将近300名女童，阿米娜阿里是其中之一。很多人在被绑架后不久逃走，但是仍然有200多人失踪。阿米娜获救的具体细节仍不清楚，军方发言人乌斯曼说，尼日利亚士兵在靠近丹博阿镇的一个村子救出了她。乌斯曼告诉美国之音，军方在丹博阿一个军事基地对阿米娜问话，他说在救出阿米娜的时候他和另一人在一起，该名男子被怀疑是博克圣地武装分子，正在同一个基地受到审问。乌斯曼说，阿米娜目前正向军方官员提供有关其他被绑架女孩下落的大量信息。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罗德里格斯将军星期二说，在利比亚政府做好准备后，美国军方即可支持打击利比亚呢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训练以及装备使命。罗德里格斯还表示，利比亚政局不明朗，不清楚哪些武装组织与利比亚政府共同作战，美国军方呢只能依靠利比亚临时政府来确定敌友。联合国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以免致命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或谋求夺权的民兵手中，但一些国家准备为利比亚政府提供武器和支援打击伊斯兰国。美国政府高级情报官员说，他看到有迹象显示外国黑客试图窥探美国总统候选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迹象。他补充说，随着竞选活动加剧，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克拉珀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网络安全的活动中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官员正在和总统竞选团队合作应对任何网络威胁。明显的网络入侵行为跟过去两届总统大选过程中建立的模式相符。美国情报官员说，2008年时黑客活动猖獗，四年后呢，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共和党人对手罗姆尼是中国黑客的目标。克拉珀说，网络威胁有多个来源，包括其他国家。他说，俄罗斯和中国都要复杂的多，如果有一座可以带来真正的破坏，还有恐怖组织，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目标。中国涉嫌在2015年发动对美国人事管理局的网络袭击，窃取了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和不满民众星期三走上加拉加斯街头，游行到全国选举委员会总部，要求召集全民公投，以结束总统马杜罗的社会主义统治。但目击者说，警方和国民警卫队士兵封锁了抗议者计划集会的广场，并向他们发射催泪瓦斯，手拿盾牌、戴着头盔、身穿防弹衣的警察阻止了有数千人参与的骚乱。马杜罗出于他所说的一些委内瑞拉人和美国阴谋颠覆他而给自己60天的法令权利。两次参加竞选的总统候选人卡普里莱斯以及反对党控制的议会议长阿鲁普领导了抗议活动。反对派认为，马杜罗的措施表明他的政府很恐慌。全国民调显示，现在有近70%的委内瑞拉人认为马杜罗今年必须下台，但是执政的社会党官员说今年没有时间举行公投。这位委内瑞拉总统曾是一名工会领导人和公交车司机，他当年以微弱多数赢得选举，接替已故的前总统查韦斯。他指控反对派联盟在美国的帮助下要发动政变。两场强烈地震星期三袭击了厄瓜多尔海岸地区。一个月前，厄瓜多尔从一地区遭受的另一场更为强烈的地震导致650人丧生。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说，星期三的地震造成一人死亡，85人受伤。星期三早晨的渔村莫皮切附近遭到一场6.8级地震的袭击。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